各位法师、诸山长老、各位居士，欢迎大家来临智莲净院参加妙景法师的佛学讲座。相信在座大部分人士对妙景法师是已经认识了，但是都容许我在这里是作一个简短的介绍。妙景法师是东北黑龙江省人士，十八岁就依止醒如法师出家，并就读吉林市的观音古刹佛学院，第二年在长春波野寺受具足戒，礼昙虚老法师为戒和尚。1948年转读于青岛湛山寺佛学院，亲近昙露。1949年到香港华南学佛院学习佛法多年，之后到芙蓉山东林念佛堂依止定西老和尚。妙老由28岁开始对外弘法，到现在已经有40几年了。法师经过50年的深入经藏，所以我们能够请到法师在这里为我们开示，是非常之难能可贵的。今晚的讲题是《摩诃波耶波罗蜜经》的天王品，法师会在这里在这个讲题上面开示到9点钟，之后有半小时的答问时间。咁刚才大家在位上面已经有啲提问纸噶啦。咁当法师开示圆满之后你哋可以将啲问答写喺纸上面，然后交俾我哋嘅工作人员嘅。咁喺呢度系唔阻大家嘅宝贵时间，我哋系请妙景法师为我哋开示。
刚才有这位居士的介绍，说我有40多年的学习佛法，我承认这件事，但是我是很笨的人，虽然时间很久了，还是没有什么成就的哈。但是今天呢，有这样的因缘到这来呀，讲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天王品这件事，实在是共同的学习而已。我不敢说我会讲，我不敢这么说。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在古代的佛教是称之为大品般若经的，它就是宣章法师翻的16份的大般若经里边的第二份。但是宣章法师翻的第二份是85品，78卷这么多。但是罗斯法师翻的呢只有30卷90品，就是比宣章法师翻的略了，但是我们可以对照的去阅读。这一部经里边呢一共是分5大份，分5个部分。第一份呢名之为舍利子般若，就是佛对舍利弗尊者说的般若法门。这一份呢是略说的，说到菩萨的智慧是超过了20人的。这第二份就是佛命令须菩提尊者广说般若法门的，其中的大意呢就是说的三解脱门。这个第三份就是也名之为信解般若，就是十地欢音 他请须菩提尊者为诸天和法会大众说般若波罗蜜，这一部分的般若法门是赞叹学习般若法门的功德殊胜，使令学习般若的人生欢喜心，欢喜学习般若，所以这一部分也名之为信解般若。但是在这一份里边，后边呢又提到弥勒菩萨，这个弥勒菩萨说般若法门，这一部分呢是说到甚深意，学习般若的甚深意可以得不退转，所以加起来呢叫做信解般若。这是第三份。第四份名为实相般若，就是广说诸法实相的道理，当然这是已入不退转以后的境界。到第五份名之为方便般若，就是成就不退转的菩萨发大悲心，以般若法门广度众生的善巧方便，这一部分呢是特别的广，而且是特别的深奥的。这个大品般若经总合起来分这么五部分，五个部分。现在的天王品就是第三个部分，是赞叹了般若法门的功德殊胜，劝我们呢发心学习啊，这样的意思。这天王品在有的版本上啊是天竺品，我看这个文艺说竺比较合适啊，天竺品。天竺品的意思呢，因为这一品里边呢是实地欢迎他主动的呀向须菩提尊者请法，就是以他的名义作品的名称，所以叫做天竺品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一部经里面一共是九十品，现在这一品排在第二十七啊。尔时三千大千世界诸四天王天等这一品里边呢第一颗说是诸天请法，这一颗里边呢又分成两大段，第一段是名众集，就是很多的诸天在这里集会，这是第一课。我们这一课又分两课哈，第一课是列众，就是来到法会的大众把它标列出来。那么第二课是现瑞啊，现出来啊光明的瑞相。在列众里边分两颗，第一颗先列欲界天啊，尔时三千大千世界诸四天王天等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娑婆世界说的啊，我们这里不详细说了。三千大千世界里边是诸四天王天，就是欲界天里边呢最低的这一层天，有东西南北呀、啊、四个天王， 那么东方叫做治国天王，南方的增长天王，西方叫杂语天王，北方叫多闻天王，各于无数百千亿诸天。这个一世天下的四天王还不算多，这三千大千世界的四天王可就是特别多了。所以说各于无数百千亿诸天俱来在会中，同时来在法会里边啊，三千大千世界诸四谛幻音等。四谛这个四天王天说完了，下边说这个第二层天呢，就是四谛幻音啊。四谛幻音翻到中国话就是能天主啊，诸大力天，因为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大力天啊。须夜摩天王等，这是第三层天呐。第三层天叫做夜摩天。这个夜摩天里面的天王的名称叫做须夜摩，翻到中国话翻个妙善啊，微妙的妙，善良的善啊。诸夜摩天。善兜率陀天王等，这是诸兜率陀天的天音啊。这个兜率天翻个知足啊，这个善兜率陀翻个妙足啊，微妙的妙，满足的足啊。须念弥陀天王等，这个翻到中国话就是化乐天啊，这是这里这些天人都是属于化乐天的，但是没有特别标出来天王的名称啊。说诸妙化天，很多的化乐天的人啊，婆舍跋提天王等，婆舍跋提翻到中国话是他化自在天。就是欲界顶天啊，天王的诸自在行天，这一句话呢就是赞叹了欲界六天，他们天上的人的福报很大，心情是很自在的。这个行者心也，就是他的内他的心情是很自在的，很快乐的，这样意思。各于无数百千亿诸天，啊，每一层天都有很多的无数百千亿诸天啊。这个四王天说到于无数百千亿诸天，下面四谛幻音等以下这五层天没有这句话哈，就是最后这一句说出来，各于无数百千亿诸天俱来在会中。他们同时都来在这个般若法会里边啊。这前面这一大段呢是列出来欲界天的天人，下面就是第二段呢是舍界天啊。三千大千世界诸梵天王等，乃至首陀婆诸天等，也是三千大千世界之内的啊，诸梵天王等。这个舍界天分四禅啊，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这四种禅天都是离欲的，所以叫做梵，就是清净的意思。是舍界天上的人。因为欲界的欲是不清净的，他们都离欲了，所以称之为梵啊。这个梵是印度话，翻到中国话就是清净的意思。乃至首陀婆诸天等，这个首陀婆翻中国话是静居啊，清净的静，居住的居，静居天。静居天呢是在世第四禅天以上啊，就是五境居天， 都是圣言，都是三果圣言。这个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里边都是凡夫天，也可能有圣言，但是净居天呢，决定是圣言，而不是凡夫了。各于无数百千亿诸天，就是四禅天呢，也是啊，这么多的天音聚来在会中。是诸四天王天乃至首陀婆诸天，这是第二颗，是现瑞相，前边是列众，现在是现瑞。是诸四天王天乃至首陀婆诸天，业报生身光明，于佛常光百分千分千万亿分，不能及。这个舍欲界的六天，乃至舍界四禅到五净居天，啊，是业报生身光明啊，他们造作的福业所得的果报，就是他们的身体啊。这个身体呢有光明啊，不像我们人间的人身体没有光明，需要借助于日月灯的光明。但是诸天他们身体能发出光明来，不需要靠日月的光明。在大智论上的解释呢，就是你在阴地的时候能用光明布施给人，你将来得的果报身就会有光明。可是这个地方是黑暗，没有光明，但是大众都需要从这里经过，你能在那里呀，放一个灯，那么破除了黑暗，方便众人从这里经过，那么你将来你的身体就会有光明啊。这个或者是在佛前你供一个灯，将来也能令你的身体有光明啊。那么这都是啊，由布施光明而得到这样的果报。其次呢，要是你能够同情他人的苦难，布施你的心力、体力、财力，解除他人的苦难，你有这样的功德，也会有光明。或者是持戒啊，持戒清净，你受的五戒或者十善戒，或者是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或者是菩萨戒，你持戒清净，将来你得到的身体也会发出光明来。但是在诸天呢，在舍界天以上的天人呢，他们呢，不但是有布施持戒的功德，同时他们还修学禅定。这个禅定将来成所得的果报也会有光明。总而言之啊，是内心清净啊，将来的果报就是有光明。这可见我们人间的人呢，虽然也是属于善法，但是不能和诸天比，比不上诸天，所以我们的身体啊，不能有没有光明。所以我们呢，这里是说欲界天和舍界天这两个地区的天人呢，他们的身体有光明。于佛常光百分千分千万亿分，不计其一。诸天的光明啊，也有的能够照耀无量游巡啊，百天游巡的这么广大的地区都光明了。但是在佛的常光 常光就是佛的身体呀、啊，也有光明。佛的常光就是日常，也就不必特别的作意，这个身体也会发出光明来，但是周围就放出一丈这么大的光明，好，所以叫做常光。要是特别有一眼放光，那就是无没有边际的了。现在不说有作意的放光明，只是说日常的果报上的光明啊，百分千分千万一分不记忆，不能记忆。就是诸天的业报生身的光明啊，和佛的常光来对比呢，它不能和佛的光明比啊，百分千分啊，百分不能记忆，千分千万一分不能记忆啊，就是诸天的光明啊，增加到一百分，也还不如佛这一份的常光那么样的殊胜啊，千分不能记忆，千万一分也不能记佛这一份的光明啊，佛的光明是特别的殊胜，乃至不可以算数比喻为比啊，这个百分千分千万一分，这就是算数啊，或者是用比喻来形容佛的光明的殊胜，也是比不上佛的殊胜的。这个在经论上的解释这一句话呢，比如说是一个强大有强力的人，特别强壮有力量的人，和一个衰弱没有力量的人，两个人来角力，那当然衰弱的人是没有力量的哈，这是对比啊，这样意思。是世尊光明最胜最妙最上第一，对比的情形啊，释迦世尊的光明呢是最殊胜的。什么叫做最殊胜的？就是最妙最好啊。什么叫做最妙？就是最上最高尚的。什么叫做最上？就是最低啊。诸天的光明不能和佛的光明比对比，诸天业报光明在佛光边不照不现啊，这是详细说这个光明的情况啊。诸天的业报的光明在佛光明的旁边呢，就没有光明照耀，就不显现它是光明了。譬如浇筑比阎浮罗提近，这个浇筑啊，就是灯柱烧焦了，就是一个黑的东西了啊。那比这个阎浮檀金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最好的黄金呢、啊，来对比这个浇筑和黄金来对比，当然黄金是特别的光鲜啊，浇筑是特别的丑陋了啊。说诸天的光明虽然也是很大，但是不能和佛的光明对比啊，因为诸天呢虽然有布施、持戒、禅定的功德，但是他们还是凡夫境界啊。佛是无量劫来三大阿僧祇劫修六波罗蜜，断除一切烦恼，一切烦恼的种子是无漏的光明，所以有漏的光明不能比，不能相比的。那么这一段呢是现瑞啊，就是佛的光明特别殊胜的意思。尔时释地怀言白大德须菩提，这是第二段呢、啊、发言自问啊。这个第一段是名众机，大众在这，诸天在这集会啊。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一品的时候也说到集会哈、啊，说到集会，那是、啊、有天上的人，也有人间的人，有凡夫，也有圣人。 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还有大菩萨，那是全面的在啊啊把它列出来。但是这里呢，只是列出诸天来了，所以和此经开始的时候的列众还有所不同的啊。这现在这里呢，发言自问，就是诸天呢、啊，把他们心里边的问题呀、啊、说出来，向须菩提尊者请求。好，分两科，第一科是请说。好，尔时释迦华严白大德须菩提，好，是这个时候啊，在诸天里边呢，这个欲界的第二层天，由下向上数啊，第二层天释迦华严他发言啊。他白大德须菩提，须菩提尊者，在佛陀的弟子里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啊，所以称之为大德啊。只要是阿罗汉都是大德，但是须菩提还是特别了一点啊，就是他的慈悲心很强。是三千大千世界诸四天王天，乃至首陀婆诸天，一切和合欲听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意。这个对他说什么呢？说这个释迦牟尼说，是三千大千世界之内，很多的四天王天啊，就是欲界的六天，乃至啊舍界天的四禅天，四禅天以上的净居天、诸天，一切和合这么多的天人呐、啊，都在这里集会，在这集会做什么呢？欲听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，想要听须菩提尊者为我们宣说般若法门，啊。请你慈悲开示，是，这是请法。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云何应住般若波罗蜜中？何等是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？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行般若波罗蜜？这下边呢，正式地提出来问题，请问须菩提尊者，这一共提出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问深入究竟住啊，这个第二个呢是问般若的体相，第三个问是问啊初方便行。这三个问题呀、啊，这个般若体这个第二个问呢，就是问般若法门的相貌啊，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？我们这是由语言文字表示般若法门的相貌，使令我们呢能够觉悟这个法门。第三个问呢，初方便行，就是初开始依据语言文字的般若波罗蜜去修行圣道。这两个问题呀、啊，也是对我们这初开始学习佛法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第一个问题呢，深入究竟住，就是由初开始修行般若波罗蜜，后来有成就了，就是深入究竟住。这个深入究竟住这句话呢，就是由语言文字的般若波罗蜜入于离文字相的般若波罗蜜，就是得无生法眼了、所以叫做深入究竟住。这句话实在是龙树菩萨在大智论里面说的话。什么叫做云何应住？这个住这个字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深入究竟住。明白一点说呢， 我们初开始来到佛教里边的人，我们自己反省我们内心的活动，在什么地方活动呢？我们的心在什么地方活动？就在色声香味触在这里活动，就在是是非非烦烦恼恼这里活动。那么现在要是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你还继续这样子活动吗？是不应该，不应该在这是是非非烦烦恼恼这里活动，应该到第一地那里去，应该安住在离一切相的呀，无相的第一地，在那里寂静住，应该这样的住啊，不应该啊，学习了佛法多少年了啊，还是和没有学佛学习佛法时候一样，不应该这样子。那么这样子啊，这是经过长时期的修行啊，才能成就的，不是说空话能办到的。所以第二个问题呢，对我们来说就是表示特别重要了，就是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啊？这个法门是应该怎么样学习？怎么样学习？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些和这些大菩萨、须菩提尊者，他不唱高调啊，他是我们能够做得来。我们是个生死凡夫，是虚妄分别的，就是除了贪嗔痴还是贪嗔痴这么一个程度的人。我们要学习般若波罗蜜，应该怎么学呢？就从文字开始。从这语言文字开始，从这里学习，就是佛菩萨须菩提尊者，就从语言文字，从这里我们能够学得来的，从这样地方啊来讲解般若波罗蜜。这个天台智大师在摩诃止观里边有一段文哈，那上面说是众生异顿啊，轩岚宅难，言冲舍入，假闻宅异。我因为这一字，但是这段文呢，深深地符合了佛菩萨的慈悲心，符合这个意思哈。我稍微解释一下哈，众生异顿，就是我们平常人呢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很愚钝的，很迟钝的，怎么样详细解释啊，都还不容易明白呀啊。众生异顿，轩岚宅难，玄妙的玄，岚游览的览哈，轩岚宅难。这轩岚宅难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离一切文字相，不需要凭借什么，就通达第一地了。才动眉毛就动犯了祖师规矩了，这是不很困难的事情。是轩岚宅难，这不容易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这样愚痴的众生才能明白佛法呢？啊，是眼从舍入，假闻在意。我们的眼睛啊，从有些形象的青黄瓷白啊，从这个白纸黑字啊，如是耳闻，亦是佛在舍卫国，这些文字从这里可以分别，可以学习，就容易记住了。我们耳，我们的耳根呢，要凭借印声，啊，我自己看也看不懂啊，读也读不懂，听人讲我就可能会明白，啊，总而言之啊，就从我们现前的舍生相为处，但是是表达佛法的这些舍生的境界，我们就容易契入，所以。 众生异顿轩然在南，严嵩舍入假文在矣。是假借这个文字，我们就容易误入。所以佛菩萨释迦牟尼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说法，还是用语言文字这样说，我们有可能会明白。所以佛在世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人得阿罗汉道，很多的人得无生法印。佛灭度以后，正法住世的时候还是这样子，相法末法也还是这样子。但是今天我们佛教徒，我们佛教徒，我们说这样说了，我们汉门佛教徒啊，汉门佛教徒有可能多数不愿意学习佛法啊，佛法说的这些语言文字的话，我们不愿意学习，那是干什么呢？就是好像我也不想做大法师，我到佛医院干什么呢？我就是啊，念念佛也好了，念念陀罗尼咒也好，那就这样修行就好了。虽然念佛也好，不学习经论，只是念佛也好，能求生阿弥到阿弥陀佛国，什么事情都成功了，也是可以的哈。但是这个世界的佛法看出来是很衰微的，就算是我们肯学习经论呢，只是学习而已啊，没有开始修行。这个我们再明白一点说，我们佛教徒应该做两件事。第一个呀，要具足正知正见。我们出家的佛教徒也好，在家的佛教徒也好，只要是你相信佛教了，你应该做这件事。你具足正知正见没有？你是对于佛法有信心，你自己也承认这一点，可能别的人也承认这一点，但是你有正知正见没有？我曾经读这个《大庄严论》，那上有一件事，就是有一个优婆塞，一个受在家的男居士。那么他这个人这一天呢，看见有32相八十种好的人，好放大光明的人来了的时候，但是他是优婆塞，一个在家居士，信佛的人嘛，他看见这个境界，那当然心里面欢喜恭敬礼拜赞叹了啊。那么结果这位呀，有32相80种好的人，就为他宣说法语，说了一大段吧。说完了的时候，这个居士，这个优婆塞居士说，你不是佛，你是魔，你是邪知邪见的人。那么这个相好光明这个人说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说的话不是佛法，所以你不是佛。要是我们今天的佛教徒，你看见这个人他说一段话，你敢说他不是佛吗？我看不敢。凭什么资格敢说他不是佛？就是这个居士，这个优塞的这个居士啊，他对于佛法有学习过，他本身有了正知正见了，他就能鉴别你是邪知邪见，你是正知正见，能鉴别这件事。如果你没有这种，你没有学习佛法，你的正知正见没有成就，你能说那个人是魔吗？你敢说吗？不要说是啊，能够宣说很一大段的法语啊，说是这个人不大说话，但是很多人说他有神通，说他有禅定，你就五体投地了。其实有禅定未必是佛教徒，有神通也不表示那是佛教徒。 但是我们今天的佛教徒能有这种智慧吗？渐变难民不是佛教徒吗？他是魔王，你也随他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政治政见的重要，才知道这件事。那么要是能够你认可这件事，政治政见是重要的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你应该努力地学习佛法，建立自己的政治正见，才可应该做这件事。但是我们今天的佛教徒愿意做这件事吗？不，我不愿意，我不高兴。但是当然呢，佛教徒是很自由的。所以我们佛教徒第一件事，你相信了佛教，你要做这件事，要政治正见。因为我们佛教徒啊，是要相信有善恶果报，相信善恶果报，做善有善报，做恶有恶报啊。所以我们要做善，不要做恶，我们要这样做。有政治正见呢，就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的意思，知道这件事。要是我没有学习佛法，你知道那是善，你知道这是恶吗？未必，未必，未必是这样子。要是你还不知道，你做自己造了罪，你还认为是善，你做了功德了，认为是有过失的，因为是有罪过的，就是颠倒迷惑了啊。那你相信佛法，你在佛法里能够有成就吗？当然我这说是再浅白点一点说啊，就是以善恶为例这样说，当然是还有更深的意思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啊，相信了佛法之后要做这件事，要学习佛法，具足政治正见，应该这样子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调心。我们具足了政治正见，我们要用政治正见的智慧啊，来调整内心的烦恼啊。我们呢，学习了佛法之后，我们心里面希望将来的生命更好一点。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体呀、啊，这个生命啊，就是老病死。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做国王也好，一般的老百姓也好，你读书很多也好，你读书很少也好，大家都是一样，要老病死，也可能没有老就死了，也可能的呀。这是个苦恼的事啊，很多的。就算是我也不老也不病还也没死，但是你每天呢烦烦恼恼的，就是苦苦恼，是是非非，烦烦恼恼。这个你心情快乐吗？都是不快乐的啊。这个学习了佛法之后，就是希望改变自己的生命啊，我不要有这么多的苦恼，我不要有老病死。我们说是刚才说到前面这个诸天，诸天的身体比我们好得多，我们人间的身体呀、啊，这个生命体呀、啊，一个最丑陋的境界要预备厕所，这是一个很丑陋的事情，诸天没这回事。诸天呢，他这欲界天也是有隐私的，有隐私，但是他不排泄，他就清净，比我们清净的多。诸天呢，不老也不病，我们人间的人又老又病，这可见就是有问题。一方面说是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那么病从口入，就是我们吃的饮食有问题，使令我们身体有病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我们没有智慧，希望分别， 我们的贪心来了，嗔心来了，各式各样的烦恼一来了，也因为我们令我们有病。好，这个病也是我们不欢喜的，但是你不能避免。所以那个医生啊，把你的病，就算把你病治好了，过多久又有病的。虽然是不能决定，不能永久的没有病，但是还非要看医生不可，这个医院这件事还非要有不可，这都是苦恼境界。但诸天没这回事，他们的身体不老还不病，身体还有光明，也有很大的神通境界，比我们人间好的多了。但是我们人间的身体虽然是不那么理想啊，我们因为身体会引起很多的烦恼，很多的苦恼的境界。所以我们要是学习经论的话呢，就使令我们开智慧啊，才知道有更好的生命。我们应该努力的呀，改善自己，得到一个更好的没有老病死的生命，看多好呢。但是这件事啊，不是我们不学习佛法能办到的，不是。你不学习佛法，你办不到这件事。当然，我们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可以，但是你要念佛念的不相应呢，恐怕阿弥陀佛去不了，阿弥陀佛国你去不了，你去不了，你还是在这里呀、还是在这里，在这里就是老病死，有可能把人的身体都丢了。变成三恶道的身体，不是更苦了？